呼延灼和京中两个人是枪戟相交，各不相让。可是呼延灼突然间双手一松，他伸手由背后抽出来一把单鞭，这把单鞭照着京中的天灵盖一边打架，耳畔边就听啪的一声，红光外现。红光外现什么意思？红光外现紧接着就是鲜血崩流，这一鞭正打在他的天灵盖上，头盔砸瘪了，脑盖砸塌了。这京中可真就应了他这名字，他进了钟了，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落地上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京中再没了人间的思考，再没了得失的苦恼，俩手一甩就算拉倒。这京中扑通栽落马下之后死了。呼延灼由打马上甩灯临安跳下马来，这个动作非常快，他伸手捡起枪来，二翻翻身上马，双手一端枪，高俅在后边压住阵脚，定睛一瞧，哎呦，我刚一出征先损伤我一位节度使。高俅没等说话，哪位节度使再冲上去，旁边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催马冲上阵前，这个人正是彭城的节度使，他姓项，就项元振。这项元振手中使一条三股托天叉，叉盘抖得哗楞楞之响，催马来到阵前，一抖这叉奔着呼延灼就插过来了。呼延灼是百枪相迎，枪叉相碰，刚打一个照面，呼延灼的身背后又上来了一匹马，上来的谁呀？正是双枪将董平。董平手中一摆双枪，喊了一声，胡将军让给我。呼延灼一带马他下去了，董平就上来了。董平摆双枪直取项元振，这项元振一看董平这是双枪，四个枪头就知道来者不善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到了一起。项元振心想，这回呀，我得打一个胜仗，给太尉高俅振振军威。项元振他可有个绝招，这一点是别人没有的。什么绝招？他的身背后背着一件暗器，这叫低头弩。这个弩是他自己特制的，背在甲胄的外头，如果说他跟对方打着打着能胜则已，不胜夺马往下甲败，对方一追他突然驳回马头，拿叉往前一插的功夫，右手一低头，右手倒出空来一摁这弩，有打这弩里面就打出了一支弩箭直取对方。一般的人想不到他有这种暗器，马上交战顶多回马枪回马箭，没听说一转身来个低头弩。所以说这个项元振觉得自己这次取胜有十分的把握，他跟双枪将董平两个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，项元振突然间用这个叉在董平的面门前那么一晃，哗楞，叉那么一晃的功夫，这董平左手枪往外一挂，右手枪刚想往前扎，没想到这个项元振一拨马他败下去了。项元振拨马往下一败，董平端双枪随后就追。咱说过这个董平人送外号董一壮，打起仗来不要命啊，他是非胜不可，不胜他不回去。董平催马随后这么一追，项元振由打马上回头一瞧，看见那董平追上来了，他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，眼看着董平和项元振两匹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，这项元振突然间左脚尖一领蹬，这匹马一拨头，他一抖叉奔着董平哗啦，这一叉就叉过来了。可是这一抖叉的功夫往前一叉，他这叉可就交到左手里头，右手就腾出来，这个动作非常之快。董平现在是求胜心切，一看他这个叉奔前胸一来，他左手枪往外一挂，想右手枪往前进，还没等进的功夫， 就看这个向元镇在马上突然一低头，右手往后一拍，啪，由打身后就打出了一支弩箭。这支弩箭是奔着董平的庚嗓咽喉打来的。如果说他要闪躲不及，这一箭打到庚嗓咽喉上，董平小命就交代了。可是董平那毕竟是武术大家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反应非常的机敏。他看他一低头，啪的一响，董平就知道不好，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转身，把庚嗓咽喉这个地方躲开了，但是肩胛这个地方没躲开，噗的一下，这一箭就打到肩胛这骨缝这儿。董平就觉得不好，书生不好，拨马往下就拜。董平往下这一拜的功夫，向元镇随后催马端叉就要往上冲。他想要活捉董平，他知道董平已经受了伤了，如果我要把他活擒过来，那就在太尉面前立了一个首功。这向元镇往前这么一追的功夫，没想到擦着地皮儿，呜的一下子就过来一个人。谁呀？黑旋风李逵。这李逵呀，一听说高俅这回出征了，他是一员部将，在山上派兵布阵的时候，这军师吴用也不派他，这李逵憋着一肚子气，窝着一胸的火，今天在两军阵上呢，宋江就告诉他在马前听用，老站在马前不让他出去。李逵瞪着俩眼珠子就盯着董平，一跟董平上去那个向元镇往下一拜的功夫，李逵提溜着这对斧子，没等宋江传命令，他就跟着撵下来。李逵心想，那个小子败了，那小子一败说不定他有埋伏，我得帮董平一把。这李逵撵下来了，您还别说，这李逵往下一撵呢，还真撵对了。要没有李逵这个接应，这董平啊还说不上是什么后果呢。董平这一败下来，向元镇随后这么一追，这李逵斜刺里就冲过来，把这对车轮斧这么一摆，大喊一声，拿跑啊小子，看斧看斧看斧。这李逵一上来，那可就是狠茬的，外号黑旋风，真像刮了一阵的黑旋风一样，就刮到了向元镇的马前。这斧子没头没脑的照着向元镇就砍起来了，像一阵斧子雨一样，连人带马呀不分上下，可把这个向元镇给忙活坏了。他摆这钢叉，烫烫烫烫烫烫烫，紧忙的往外遮挡。向元镇一边遮挡一边心里合计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啊，黑不溜秋的怎么这么猛？李逵呢是想把他马脑袋给砍下来，李逵有他这个笨想法。李逵是部将，没骑马。李逵心想，我要蹦着高跟他打，我这吃着亏呢，我呀我把他马脑袋给他砍下来，这马一死他人就下来了，我就是把他就抓住了。向元镇也看明白了，暗想，我可不能上你的当，这个黑小子来势勇猛，干脆吧我败了。向元镇虚点一插，左脚尖一领蹬，这匹马往回一摸头，他想撒马逃跑。他心里想的是，你是部将，我是马上的将军，我这匹马要跑起来你撵不上。所以这匹马往回下来这么一跑的功夫，李逵也着急呀。李逵心想，我砍了这么一阵，我也没把他砍下马来，这马我也没伤着，这小子就跑了，我这不白忙活了吗？啊！李逵一跟他往回一跑，李逵一着急，右手这把斧子举起来，这斧子他飞出去了，照那马屁股上，砍斧子，呜！这斧子一出手，那可就快了，砰的一声，正砍在那马屁股上，这一下子都哆得上去了。这匹马一撂蹶子，一震动，这斧子啪才掉地下，马可已经负了伤了。马屁股挨了这一斧子，这马它疼啊，他以为是别人拿鞭子打他，这马心里还合计呢，这谁打的，怎么这么疼啊？撂开了四蹄，这向元镇往下败的可真快，一下子跑到了高俅的阵前。李逵呢跑两步 哈腰把那斧子捡起来，
哎，便宜你了，
等着咱们再见面再说。李逵一转身回到宋江的阵脚下，向元镇来到高俅的阵脚下，跟高俅一见面，太尉，那个小子也不知道是谁。高俅说，现在宋江如此猖狂，来传我的命令，众三军我们一起往上冲，活捉宋江。高俅把令箭一举，喊了一声活捉宋江。高俅手下一左一右先有两个节度使，一个叫梅展，一个叫张开，这两个节度使各带着自己的一万人马，再加上高俅后边的队伍，这家伙几万人呼的一下铺天盖地奔着宋江的阵前就冲过来。他们往上一冲的时候，在宋江的身后马上坐了一个人，谁呀？小李广花荣。这花荣啊，刚才坐在马上，他众目定睛往高俅那个阵脚那观瞧，他一看高俅身后边有一杆大道旗，大道旗的左右还有四杆任标旗，这任标旗上写着有字儿，这字儿写得非常清楚，很醒目，别人有的没注意他那个任标旗上写的什么。花荣呢，那是读书识字的人，他认识啊，他一看他写的什么东西，仔细一瞧，哎呦，高俅在这吹牛呢，一看这四杆任标旗上的第一杆写的是天兵将，梁山必破，第二杆写的是捉宋江，清剿匪窝，第三杆写的是等黎民，荡清水泊，第四杆写的是挥王师，高奏凯歌。花荣一看这四杆任标旗，气不打一处来呀、啊、花荣心想，高俅你可真是抡圆了吹呀、啊！啊，你还要高奏凯歌吗？今天非让你抱头鼠窜不可。就在高俅一挥舞令旗往前冲杀的这一瞬间，小李广花荣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他抽出来一支燕尾箭。这个箭呢有两种，有狼牙箭和燕尾箭。狼牙箭呢就像那个狼的牙齿一样，头前是一个尖儿；燕尾箭呢像燕子尾巴一样，是两叉的，当中这有刃。今天这个燕尾箭派上用场了，他抽出燕尾箭来，对准的那个任标旗上边挂那个任标旗的那个绳，啪，就是一箭。这一箭射出去，那个燕尾正好把那个绳给错断了，砰，绳一断，那个任标旗又打上面突就秃噜下来了。紧跟着啪啪啪啪，连着是四箭，这四箭射出去，箭不虚发。都射在那个任标旗的那个绳上了，这下子四杆任标旗都秃噜下来了。打任标旗的这官军自己还纳闷呢，刚要冲锋，举着旗刚要上，哎嗨、哎，怎么光剩棍儿了？这旗呢跑根底下来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弄到地下想再拴这绳，那后边队伍就冲上去了，来不及了。高俅呢？跨骑自己的宝马良驹，高俅这匹马可不是一般人子能骑的马，什么马？这是西凉国进贡的宝马，徽宗皇帝亲自御赐给他的。这匹马有个名字叫千里玉葱龙，这千里玉葱龙比别的马都跑得快，所以高俅一催坐马，他就领头在先。可是高俅的左右呢还有一些个节度使得保护着他呀，高俅这个马往前这么一催，小李广花荣把那四杆任标旗都射下来之后，花荣一看，哎呦，这高俅撵上来了。其实这阵宋江跟花荣等人都在往后败，因为今天宋江啊跟众位将官都布置好了，主要是跟高俅先见一面，我们先打一仗，不是真正的跟他分胜负。宋江有意的往下撤，高俅随后这么一追， 小李广花荣一边往后边撤着，一边回头一瞧，高俅你还紧追不放啊，我要你的命吧。他摘弓抽箭，刃口打前，这弓可就拉开了。但是现在他这匹马是往前奔跑着，是在动态之下，他一回身，花荣瞄了瞄高俅，高俅在后边那匹马往前也奔驰着。花荣心想，我这一箭要是射高俅的庚嗓咽喉，把握性不太大，我干脆吧，射人先射马，马的目标大，我给他个厉害。啪的声，弓弦一响，这支箭就出去了。这支箭正穿到高俅这匹千里玉葱龙的前胸上，噗的一箭射进去了。这匹马一中箭，当时就那么一停，这一停差点没把高俅给晃下去。高俅一裸缰绳，吁！高俅心想怎么的了？他还没看着呢，他的马中了箭了。这匹马中了箭了，往前再跑可就跑得慢。旁边有的节度使看见了，太尉，您那马可负伤了，中了箭了。高俅一低头，哎呦，一瞧这一箭射进去有一半。高俅疼爱这匹宝马呀，赶忙的一再缰绳，把这令旗一晃，众三军暂且收兵。高俅心想，今天我出征会会宋江，我也不是真想跟宋江打，今天我胜败如何全在水军的。所以高俅一拨马领着队伍撤下来了。高俅现在吩咐手下的探马去探看水军的进攻情况。在高俅的心里边，觉得水军进攻今天是万无一失，那五百条战船，两万水军，那还不冲到梁山顶上去啊？宋江，宋江，你在这旱地上跟我周旋了半天，殊不知你老家那儿已经被我给缴获了很多东西，把你那个山寨上的人都得绑起来呀！高俅等着好消息呢。水军怎么样呢？这个水军都统制刘梦龙，还有高俅手下那位牙将党世雄，两个人现在共有两万水军。刘梦龙带来的是真正水军15000，党世雄带着陆地上的军队5000人，合在一块20000人。这20000人分成500条战船，而且有2条指挥船。这两条指挥船，刘梦龙占一条，这党世雄占一条。刘梦龙在头前手拿令箭，带领着这些水军摇摆船只，奔着800里水泊中心，奔梁山就冲过去。这船趁风破浪，哗往前行进。可是走着走着，这刘梦龙在船头上定睛一瞧，哎，这个梁山坡过去咱也没来过，我以为这地方就像大海一样，一望无际全是水呢，怎么这个梁山坡里面还有些芦苇呀？一看一片一片的有芦苇。梁山坡这个水泽水乡啊，这个水的深浅不一样，有的地方的水浅就长着芦苇露出了水面，有的地方水深一片汪洋，就像湖水一样。所以他这个大战船他得走那水深的地方，可是给他远处看见那梁山的山影了。刘梦龙心想，前面有2片芦苇，我这个船如果从这芦苇当间要是冲过去，可以走直线就上了梁山，就从这儿走。指挥着水手摇船荡弩往前走，这船往前走着走着，走到2片芦苇当中间，这一条水路走来走去，刚蹬一下子，这大船呢不动了。为什么呀？感情这地方水太浅了，这船给搁浅撂在这儿了。其实也不是太浅，是梁山上的喽啰兵早做了埋伏，他们发的那些个树墩子都塞到这水底下了，扎住了，紧接着把那芦苇砍下来捆成捆儿， 都塞到那树墩子左右，说这么一来呢，这水就浅了。他那个大船呢，尤其他这个指挥船比那一般的船还大，吃水量也深，所以到这儿刚蹬一下子搁浅，不能走。刘梦龙在船头上就问这些水军，怎么了，怎么不往前进？两边水手说，我们想进，想进他进不了了，我们这紧着摇着船不往前走，使劲摇，使劲使劲摇也不行，搁浅了，这个地方太浅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刘梦龙正一愣神的功夫，就听在这两旁边这芦苇丛中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梆子响了，芦苇丛中紧跟着就荡出来无数只的小船。这小船吃水浅，在水面上行走也迅速，小船上都是梁山上的喽啰兵，这些人各使着藤牌短刀，哎呦，也不知出来有多少只小船。这些船出来之后就往大船这靠近呢，往大船这一靠近，刘梦龙马上下命令，准备捉拿贼寇。说成捉拿贼寇，船上面这些个官军们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了，拉好了架子，眼瞅着这些个小船就靠近大船了。他们想不让他们上来，那能行吗？船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有的在小船船头上手里面拿着钩镰枪，拿着钩子一搭这个大船的船头，一纵身就蹦到大船上来了。小船上这些个喽兵往上一纵，到了大船上跟官军就打在了一处。在那小船上后边来了一只船，正是阮小二，手中拿着一条枪。就看他来到大船附近，拿着枪，一只这个小船的船板噌的一下子俩腿往上一飘，就上这大船了。倒在大船上铲枪跟刘梦龙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。刘梦龙手中拿着一口双手袋砍刀，拿着砍刀跟阮小二两人一边打着，还得关注着周围。为什么？这船上都打乱套了，官军楼兵打在一起了。刘梦龙心想，这可怎么办？这阵刘梦龙就想那个党世雄，心想，党世雄，你那个船应该看见我那个船在这搁浅了，看见我在这搁浅，那么多梁山上的喽啰兵过来跟我们在这儿打，你得过来接应啊，怎么说咱们也人多呀。可是那党世雄啊，他没过来。为什么？党世雄有党世雄的想法，党世雄也坐在另外一只指挥船上，他看见刘梦龙那个船在这儿不能动了。党世雄心里边暗乐，呵呵，心想，刘梦龙，你是想着走那个近道，穿过那两片芦苇，捷足先登上梁山，抢这头功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欲速则不达，你不是在那搁浅了吗？对不起哥们儿，我可不管你了，我在这宽阔的水面上我绕奔梁山，当你们还在这拼死挣扎互相战斗的时候，我已经冲上梁山了，我把他的忠义堂一把火烧尽，我把梁山上守山的那些个贼寇全都一网打尽，然后回来请功。所以党世雄传命令，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官军，紧摇船橹往前行进，哪宽船往哪走，有芦苇塘的地方咱不去，我知道那地方肯定有埋伏，宽水面肯定水底就没有埋伏了。哇，这些个官军摇着这船橹，党世雄越过那片芦苇，他往前进了。他正往前走着走着，忽然看由打对面又来了一片小船。哎呦，党世雄一看梁山上这些个楼兵早有准备啊，这儿也有人挡住我。他告诉船上的官军们，抄兵器准备战斗。船上这些官军们各自都把兵器拿起来，拉着架子往对面观瞧。对面为首一条船上站着一个人，身上穿着短衣襟，腰中扎着一条窄带子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混江龙李俊。李俊 手里边提了一口破刀，站在船头上用手点指，哎，对面船上是什么人？张师兄站在船头就说了，你问我，我是太尉手下的牙将党师兄。你是梁山上的贼寇吗？告诉你们，天兵到此，快快受降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混江龙李俊一听微微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咱们两个说不定谁死无葬身之地呢，弟兄们往上上。一说往上上，这小船从四面八方就冲上来。党师兄手底下不光这一条指挥船，旁边还有很多官船呢。梁山上的楼兵都奔到官船上面去了，官船是不少，但是梁山这小船比他们官船多，小船是以少胜多。这小船由于它船的体积小，行动方便，所以梁山上这些喽啰兵个个个都跳到官船之上，跟官军们打在了一起。混江龙李俊就奔他这条指挥船来了。李俊一纵身，由打这船上就跳到他这指挥船上，手中摆着个破刀，就跟这党师兄两个人打在一起。党师兄手中拿的是双刀，党师兄一边打着一边问，你快投降吧，如若不投降绝没你的好处。混江龙李俊说，我告诉你，我混江龙李俊是梁山上的水军头目，只有战死没有投降。这话刚一落地的时候，就看这党师兄抬起一脚，正踹到李俊的这胯骨上，李俊扑通掉入水中。